好，下面这段戏大家看一下，就正说着外面有人说话，凤姐就说是谁啊，因为这个外面说话都听得见的，所以平儿就进来说，姨太太就薛姨妈打发了香菱妹子来问我一句话，我已经说了，打发她回去了。记得香菱吗？那个小时候被拐子拐骗的英莲，后来就改名叫做香菱了。那曾经有一个男孩子爱上她，后来又被薛蟠硬生生的抢走的，所以她就跟了薛蟠进京了，就变成薛蟠家里的丫头。那薛蟠爱她，就把她收作妾。啊，就是香菱，所以香菱是跟薛姨妈住在一起，所以有一点像姨太太，又有一点像丫头的角色。所以如果她来，那就是薛姨妈派她来的。所以说姨太太打发了香菱妹子来问我一句话，那她表示说不重要，这个话不重要，所以你不必知道，所以我已经说了，打发她回去了。那这是在遮掩啊，等一下你就明白到底怎么回事了。那贾琏就笑了，说正是呢，刚才我去见薛姨妈，因为贾琏回来不是所有长辈都要去拜见吗，所以也去了薛姨妈那里，不妨和一个年轻的小媳妇子撞了个对面啊，就说她已经不是少女了，因为已经收作妾了，所以梳妆打扮就是媳妇的样子，所以跟一个年轻的小媳妇撞了个对面，生得好齐整模样，意思说好漂亮啊，因为香菱长得非常漂亮啊，就说她说那个小媳妇长得这么漂亮，干干净净的，我疑惑咱们家并无此人，因为贾琏没有见过香菱，不知道是谁，他正在想说这是谁呢，怎么自己家里的人他不认识，说话时就问，要因问薛姨妈，谁知就是上京来买的那个小丫头名叫香菱的，就是我们接到前面知道为了这个香菱还打过人命官司的，就是薛蟠把那家人打死了，所以就把这个香菱买了来的，名叫香菱。那竟与薛大傻子做了房里人，你看这贾琏也很有趣，贾琏就说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怎么给那个薛大傻子，所以薛蟠也不知道别人背后叫他薛大傻子啊，就是他其实是个呆瓜，就是每次出钱啊，大拉拉请客啊，所以薛蟠其实很有趣啊，就是他现在出场还不多，可是你就可以看到棺材就啊，你拿去用就好了，这个还要什么钱，或者是说这个他在学校里面上课就包揽几个人，然后跟我一起去吃东西都是我出钱了，就是那个薛蟠的那种个性，就被人家称为薛大傻子，我们今天大概叫薛大凯子之类的啊，竟与薛大傻子做了房里的人，开了脸。好，开了脸，我想大家知道台湾也有这个习惯，就是过去结婚以前要绞脸，用两根线把脸上的汗毛全部绞掉，这叫开脸啊。我想现在在民间都还容易看得到的，就是说他已经开了脸，越发出挑的标志了，那薛大傻子真玷辱了他。你看到男人很奇怪啊，其实贾琏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可他讲到那个薛大傻子的时候，他就觉得真是一个好花插在牛粪上，他觉得那个香菱这么好，怎么会给了这么一个薛大傻子。那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贾琏自己也不见得真的正派到哪里去，可是王熙凤就听出来了，就是那种心理上的酸味的感觉，王熙凤就听出来了。王熙凤说，哎呀，你也去过苏州杭州了，苏杭走了一趟回来，也该见些世面，还是这么眼馋肚饱的。好，眼馋肚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已经有太太有妾了，就是王熙凤是她太太，你肚子饱饱的，你眼睛还这么馋，你还想吃东西，所以她太了解她丈夫，就是贾琏没事就要搞一个女人的，后面就是搞到尤二姐，后来被王熙凤害死的那个，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也都在透露他们新婚夫妻有恩爱，可是又有奇怪的纠缠啊，就是贾琏老是要去拈花惹草，王熙凤就在那边防来防去，所以贾琏只称赞了一点香菱的漂亮，王熙凤立刻就醋味就来了啊，就说你连苏州杭州都去了，你还这么眼馋肚饱的，你要爱他不值什么。好，王熙凤永远表现很大方，所以后面你也可以看得到贾琏其实非常怕王熙凤，所以他喜欢尤二姐，在后面外面买了一个房子，金屋藏娇，不敢让王熙凤知道。王熙凤就拍桌子大骂说，你把我当什么样的人，那你既然娶了，你当然是跟我住在一起，就把尤二姐弄进来，最后硬生生就把尤二姐搞死掉。所以你可以看到王熙凤在场面上非常会讲话，他说啊，你喜欢香菱，这还不简单吗？不值什么？我去拿平儿换了他来如何？好，你不是有一个妾是平儿吗？我就把平儿跟他换一换吧。啊，就拿平儿去把这个香菱，换过来这样。薛老大啊，就说那个薛蟠也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就是他其实爱香菱，哪里会爱到 很深情的地步，也不过就是霸占了，玩了两天大概就腻了啊，所以其实也就点明出这个《红楼梦》里的男性其实是蛮糟糕的一个状态。那宝玉就比较特别啊，宝玉虽然并不是，我们绝对不是说他专情，而是宝玉的深情很特别。那个深情是说他对人有一个不是来自于纯粹的欲望这个东西，而我们努力的想要去分，就是情跟欲之间的一点点差别。虽然在金幻仙姑还是说你是天下第一淫人，还是把他的情拉到跟欲在一起，可是在宝玉的身上的确感觉到那个情有一种贵重啊，一种对人的贵重，包括跟二丫头你可以看到淡淡的一个见面，可他就有一种怅惘，他也不见得要霸占什么。那如果是薛蟠大概就不一样，就是二丫头非买了来，这还不简单，根本乡下女孩子嘛。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其实都让我们感觉到人在权力财富里觉得可以满足欲望，其实欲望是无法满足的啊，反而是宝玉的这个深情到最后他有一种饱满啊，他有一种饱满。那薛蟠是一直到处去买，你看他在学校里几个什么香莲玉爱也是给他包养的，他到处就在玩这种游戏。那么只不过好像最后证明自己的权力财富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红楼梦》最后让我们看到一个东西，是说欲望这个东西越满足越空虚啊，越满足最后是越空虚的状态，反而在一种遗憾里你会有记忆，你也会有深情。我会觉得我一直记得宝玉讲到的二丫头，最后回头找他找不到，后来看到二丫头走过来抱着弟弟，你会觉得那个是大概一生最满足的画面。那么一清如水，你没有霸占啊，没有霸占之心。可是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不管是贾琏跟薛蟠，他们其实都有一种侵占，可是侵占也不会珍惜啊，也并不珍惜。所以王熙凤就指出来说，那个薛蟠也不过就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这一年来的光景，他为要香菱不能到手，和姨妈打了多少饥荒啊！这个打饥荒我们现在也不太用了，就是跟他的妈妈不知道纠缠的多厉害，老是吵着吵着要一定要买这个香菱，要把香菱弄到手。那也因姨妈看着香菱模样好，还是莫责其为人行事却又比别的女孩子不同。就这个香菱很特别，就是她不但长得漂亮，其实她做事做人非常懂事，所以薛姨妈也觉得这个女孩子温柔安静，那差不多的主子姑娘也跟不上她呢，就是那种真正大户人家的小姐其实都比不上香菱这个拐子买来的，所以也摆酒请客的费事，明堂正道的与她做了妾，也觉得香菱嫁给薛蟠可能是薛蟠的福气，将来也许会让薛蟠改好之类，就薛姨妈觉得这个女孩子不是随便的人啊，就是做事也懂事，所以真正摆了酒席，明堂正道的与她做了妾。过了没半个月，薛蟠还是把香菱当成马蓬风一般，马蓬风也是我们现在不用的俗语啊，就是根本不当一回事了啊，就是过眼云烟，这个风一吹就过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薛蟠的所谓的爱到底是什么，《红楼梦》在写不同层次的爱，就是要的这么厉害，打死人还这样闹得闹天翻地覆，可是要了半个月以后就腻了啊。其实我们在看到人对于情爱的一种无奈的那个状态啊，写到薛蟠的这些部分，那我到心里可惜了的啊，就是王熙凤觉得他很为香菱觉得不值，说你要的话我们就把它换过来嘛，那还不容易啊？他就刺激了一下贾琏，贾琏哪里敢讲话啊？那一语未了，二门上小厮传报，老爷在大书房等二爷呢。那贾琏听了，忙忙的整衣就出去了。好，这段故事结束了。可是你注意一下下面这一段，真正暴露出来王熙凤在做什么事，就是贾琏走了以后，王熙凤就问平儿，刚才姨妈有什么事巴巴的打发了香菱来，不是在讨论香菱吗？那香菱来过了，那香菱来到底什么事？那你可以看到王熙凤对下面的人还是管得很严的，那刚才不问，可是现在贾琏不在了，他知道可能有话不方便讲，所以他要问平儿说香菱来到底干什么。那平儿就笑着说，哪里来的香菱，是我借他暂撒个谎。你看到这个平儿是不是很厉害，就是因为王熙凤的丈夫在场，这个事情不能让王熙凤的丈夫知道，所以他就故意说是香菱来了，我已经打发他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比如说讲要用一个什么女秘书，真要用到这种女秘书啊，就是她对你了解到这个程度。因为下面你可以看到，她说 其实他撒了一个谎，那直接跟你说吧，就是旺儿嫂子越发连个成算也没有了，就是来旺的太太她不懂事，她这个时候来送他们放高利贷的银子了，所以万一个贾琏知道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他连个成算都没有，他说真是不懂事，怎么这个时候拿来送啊？早不送晚不送，就走至凤姐身边悄悄地说，你看他不敢让别人知道奶奶的利钱银子，迟不送来早不送来，这回子二爷在家他且送这个来了，幸亏我在堂屋里撞见。所以王熙凤在做什么？在放高利贷，所以那个来旺媳妇帮他在放高利贷的利银的银子送来，那么所以怕贾琏知道，所以假装说是这个香菱来过了。好，这些部分都可以看到王熙凤真正开始胆大妄为了。可是这些都在对比，我一直希望大家看对比，说刚刚宝玉跟黛玉的见面，现在贾琏跟王熙凤的见面，他们是多么不同的关系，仙缘或尘缘，我们只是在名称上在分别，那么他们各自有各自要了的一些东西，世俗的写法跟一种非常超逸的写法也这么不一样。下面十六回的后半大家可以看到开始要盖大观园，贾强被赋予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采买女孩子来做教习，就家里的音乐的乐队，那么就开始新的一章，会直接接到十七回，那么看到这个大观园的修建。